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士师记。士师记是讲述好消息，讲述福音，讲述神不断的、连续的向罪人施恩。虽然罪人反复的犯罪，反复的跌倒，反复的不能脱离那个恶的循环，但是神的恩典从未减少。神的恩典一直连续士师记的以色列人好消息的内容。我们最需要什么？需要好消息。福音最重要的讲述耶稣基督的福音，讲述耶稌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没有这好消息，罪人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好消息，人就永远活在噩梦中。没有好消息，人的结局是彻底的灭亡，罪恶的深渊、地狱的深渊为罪人而打开。所以读士师记的时候，要看到更美的内容、更崇高的内容、更伟大的内容，看到圣经的主旨就是福音啊，福音，神不断的向罪人施恩。因此弟兄姐妹，保罗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除了基督的爱，还有什么可以真正的激励我们呢？你看，有很多的人对宣教士传记感兴趣，对宣教士移植感兴趣，对于宣教士做的工感兴趣，他们会流泪，他们会感动，但是对耶稣基督救赎的爱，内心是刚硬的，没有流泪，没有感恩，没有内心的波澜，没有对耶稣基督爱的回应。我跟你讲，这是一种病态，绝对的病态。为什么对好消息没有回应？为什么对耶稣基督的死没有回应？为什么对上帝每一天在基督里对我们所施的恩没有任何的感动，使我们的心刚硬麻木，用其他事物替代了耶稣基督宝贵的福音？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呀，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今天什么都知道，就是不明白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什么都感动，唯独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毫无感动。这是危险的。圣灵来做什么呢？不是让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吗？圣灵来做什么呢？不是让我们专注的仰望基督，专注的信靠基督，专注的荣耀他，看见他伟大的牺牲，看见他伟大的爱，看见他为我这样的罪人被离弃钉在十字架上吗？所以弟兄姐妹，圣经最重要的内容、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好消息。神在基督里向罪人不断的施恩，不断的施予怜悯，直到今日。因此士师记不是道德的好与坏，不是找出圣人和小人，不是找出里面的圣徒与匪徒来，并非如此。如果只是分辨里面的好与坏，分辨里面的义人和恶人，士师记里面有义人吗？有善者吗？没有，没有什么善男信女，大部分100%的都是有瑕疵的罪人，但是上帝还向他们施恩，还连续他们。我们也对自己常常的失望，活在恶性的循环中，今天犯罪，明天犯罪，信主之前怎样，信主之后还是怎样。我们无奈，我们绝望，我们感觉自己困苦，我们感觉自己不能够自拔，我们就绝望的、哀痛的躲在一个角落当中，任凭自己败坏下去。其实神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士师记的以色列人不是活在恶性循环吗？记载了七次，其实不止七次呀，有多少次我们可以说不得胜诉。 恶性循环，反复的恶性循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跌倒一次没问题，跌倒两次还行，跌倒三次那就太傻了。可是以色列人记载七次恶性的循环，何止七次呢？我们也反复的跌倒，反复的在罪里面不能够自拔，我们绝望，对自己绝望，对自己失去信心，对自己的现状深深的绝望。我们对家庭失望，养育孩子的时候被挫败失望，对配偶失望，找工作找一个工作两个工作都不理想，再一次活在挫败当中，我们对自己是绝望的。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软弱。人真实的本性是恶的，圣徒真正的原貌就是士师记的样子，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样子，就是以色列人在后来建造圣殿反复犯罪的样子。其实这是人真实的本性，真实的恶，真实的败坏。而好消息安慰我们，好消息激励我们，好消息让失望的人找到盼望，好消息让对自己绝望的人因着基督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盼望的。因为基督把我们所有的罪，凡复犯罪各样的恶全部都担当，全部都承受，全部都代替。我们需要什么？不是需要好的事实的榜样，不是把那些坏的事实的罪恶引以为戒，而是看见更重要的内容。好消息，神爱罪人，神爱反复犯罪的罪人，神爱反反复复再反反复复恶性循环里的罪人。他的恩典是不止息的，他的怜悯是不减少的，他的爱使罪人悔改。第一章，约瑟亚死后，如果你熟读士师记会注意到一章和二章提供了士师记很重要的背景，没有一章和二章我们就很难正确的去理解士师记的以色列人为什么反反复复的犯罪。一章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把余剩的迦南人赶出去，容许他们在迦南地居住，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第二章里面上一代的人没有好好的教导下一代，下一代把神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这两章提供的背景就在解释告诉我们为什么士师记如此的混乱。混乱是有原因的，反复的犯罪也是有原因的，我们今天败坏也是有原因的呀。我们为什么反反复复落在一个罪里面，不是偶然的，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些原因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不找原因，总是找别人的原因，找配偶的原因，找孩子的原因，找老板的原因。其实不是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灰心，我们的绝望，我们的工作没有精力，我们对婚姻失去盼望，我们自己都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提供了我们生活的混乱和黑暗。那么一章和二章就提供了这个背景，就提供了混乱的那个前提。因此在第一章和第二章要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赶出，为什么不教导下一代。约书亚死后这句话是约书亚记和士师记的桥梁，也介绍了整卷书的背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每个支派分得了土地，但是还是有一些的土地 没有完全被征服，还有一些以色列的族群没有被赶出去。可是约书亚这一代领袖离世了，离世了，把剩下的工作交给各个支派，让各个支派去征服，根除迦南境内的迦南人，还有拜偶像的这些恶习。可是这一代的人在约书亚死后有征战，有夺取，但是没有完全遵行在摩西五经所教导的命令，就是把迦南人灭绝净尽。他们的罪恶是不顺从神的命令，把迦南人连根拔除。罪的繁殖力是极强的，大的城邑多数的迦南人都被征服了，剩下少数的，而少数的迦南人是罪恶的繁衍的群体，罪恶的繁殖力极强，很快就把以色列人吞没了。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把罪恶预先根除，预先根除，在无法控制严重的局面发生之前远离罪，把罪连根拔除，才能够避免生活的混乱。但是遗憾的是，约书亚死后，各个支派也去征战啊，但是并没有把迦南人赶出殆尽，灭绝净尽，没有遵守这样的命令，留下了祸根。这个祸根不是影响了一代人、两代人，影响了后来的几百年的历史。罪恶的影响深远，我们都明白基督赦免罪恶，都晓得基督有赦免之恩，但是耶稣一定会赦免的。但是是什么呢？罪所带来的影响是极深的，带罪所带来的裂痕会影响我们几年几十年，会影响我们的孩子。我在这里不是讲灵派成功神学所讲的罪的咒诅，罪的影响的裂痕极深的，影响很久。就像亚伯拉罕和夏甲同房生下以实玛利一样，就像士师记的以色列人不把迦南人赶除殆尽所带来后续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不要轻看罪，不要不制服他，不要不把他净尽和根除，要远离罪，远离恶。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打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你看这里啊，谁没有啊让长子流便上去，让犹大先上去？或许这里跟创世纪的预言有关，君王要从犹大而出嘛，并且犹大的这个人数也是比较多的啊，君王的这个支派要冲在最前面，君王要从犹大支派而出，将来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就出于犹大的支派，因此犹大的支派在这里先上去，先去征战，先去打败迦南人。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到研究所得之地，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研究所得之地去。于是西面和他同去。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征战是得胜的啊，是把迦南的余剩的王进行了公义的审判。八节到十节是犹大支派攻取耶路撒冷和希伯伦，十一节到十五节是讲到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佛， 将城夺取，我就把我的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啊，这里好像在比武招亲，其实不是的。他要选的这个女婿是要有信心的，是要有征战的意志的，能够靠着上帝的话拿下迦南未得的土地。所以这个老岳父啊，是和约书亚窥探迦南地的那一位，是有力量的。他也希望他的孩子所嫁的那一个对象，那一个丈夫，是有信心的，是敬畏神的，是能够带着神的应许去征服迦南城的那一位。这个真的是信心的许诺，信心的邀请。我们也看到真的如此啊，也是真的如此。到了十六节一直到二十节，特别是十九节提供一个很重要的诱因，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其实到了这里呢，就看到他们也去征战，也去征战，也得胜了，但是他们没有全部的得胜，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真的是有铁车的原因吗？铁车呀，在当时那种社会是高科技，好像核武器、导弹，是顶尖的装备。在当时一个民族啊，能够掌握了这种的铁艺，就能够制造兵器、制造武器。那种铁器时代拥有铁车，战无不胜。那么在约书亚记的时候，有铁车他们也得胜了呀，有铁车也把迦南人打败了呀，为什么到这里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呢？铁车根本不是原因，最大的原因在第二章那里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不是不能，而是不肯。不是不能，是不愿意，是不愿意。约书亚记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得胜啊？有铁车也能够战争得胜，为什么到这里就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呢？是不愿意遵守神的话。我们得救之后，生命中有很多的罪，这些罪难道不能够赶出吗？不能够制服吗？不能够把这些罪踩在脚下，扔到旷野，抛进深海中吗？能啊。原因是不肯遵行神的话。最终之乐在罪里面是舒服的，满足自我是享受，在最终放纵对人而讲是愿意的，是愿意的，不是不能啊，是不愿、不肯、不想。我们有很多的罪是可以战胜的，靠着圣灵，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完全可以战胜、改变啊，脾气不好啊，我没有力量，我明知道该这样做，但我没这么做，不是不能，是不愿意、不想顺服神的话，就想偏行己路，就想像浪子一样，我要夺回我的权利。我为什么听你的呀？你救我，我也不听你的，我就想按我的方法生活，按我的意志生活，按我想要的生活下去。铁车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肯遵行神的命令。所以弟兄姐妹，你和我生命中有很多的恶习，这些恶习不是战胜不了，是不想去，不想去战胜，不想去改变，不想去制服罪、制服情欲的事，不想把邪灵私欲钉在十字架上面， 不想向罪恶宣告，我属于基督，不再属于你们。我向你是死的，我的旧人已经死去，是新人，新人不再按旧的样式活下去。他们也去征战，但是不再像约书亚记的时候懒惰厌烦征战，何必赶尽杀绝呢？保留怜悯，因为他们的软弱不肯顺服，造成后来更大的罪恶。到了27节一直到36节，那里在描述以色列人没有赶出去的民，他们有很多的土地，每一个支派都拥有土地，他们所住的土地的一些余剩的迦南人没有赶出去。特别在27节描述，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以致以色列人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你看，不赶出迦南人已经违背了摩西五经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啊！要求从27到36节反复的记载没有赶出去的民，一共记载8次。为什么不赶出呢？为什么不赶出？违背神的命令，不是赶不出，不是不能把他们打败，不是不能把他们赶出境尽，就是没有听从神的话，就这样行了。没有赶出，不想赶出嘛。后来呢，以色列人多了，还让迦南人做苦工，还有了这种的协议掺杂来往，公然违背了约书亚记所立的约，不和他们来往，不与他们掺杂，可是他们公然违背了当时所立的约。人反复无常嘛，千万不要认为人我不会败坏，我是有意的，我会遵守神的命令，狂妄。你看圣经就明白，人性里面被恶污染之后，在义的事情上很脆弱，经不起一点点的诱惑经不起诱惑。那为什么在今天很多基督徒生命中还有很多的罪没有被赶出去呢？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委身教会。不委身教会的话，没有人督促你改变那个罪，没有人指出你的罪，没有任何人对你的罪来做出惩戒。为什么在改动教会有惩戒关于教会惩戒的内容，教会还没有全面系统的去讲解惩戒。惩戒就是帮助一些的弟兄姐妹赶出生命中的那些顽固的罪，有些顽固的罪就必须要借助教会的纪律，借助惩戒，才能把顽固的罪赶出去。因为人很顽固嘛，人不想把生命的罪赶出去，因此教会的纪律惩戒就是为了帮助人把顽固的罪，自己胜不过的罪，借助怜悯爱和圣洁的手段，把这些邪恶的罪赶出去。那些不委身教会的人，就是让自己自由，让自己活在罪中，但是他还看不见自己顽固的罪，看不见自己不服权柄，看不见自己不委身上帝，看不见自己是一个放荡游走的人，他也看不见自己就是一个野羊。什么野羊？不委身教会吗？不委身教会是野羊，散漫惯了，游走惯了，不服约束，不服权柄，这叫野羊。一讲上，我也听到，我也读书，不委身教会本质来说就是野羊。 不单是野羊，也是野基督徒。属于哪间教会不知道，谁牧羊不知道，谁监督他不知道，自己个人信个的，好像也听那些名人讲道，也读那些伟大的书籍，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浪子，教会之外的浪子。他看不见自己的罪，他也不能够更深刻的对付自己的罪。所以弟兄姐妹，你委身教会有一个原因，就是你顽固的罪，顽固的罪可以被教会指出来，你顽固的罪可以被监督，你顽固的罪可以借着教会的纪律弃绝那些罪。但是你知道吗，教会执行纪律是危险的事情，教会执行纪律是令人痛苦的。得了肿瘤把它根除不痛苦吗？肢体被感染要截肢不痛苦吗？摘除肿瘤截肢难道不是为了保存生命吗？是的。我前段时间看了一间改革宗教会他们在一年的第一个季度所执行的纪律，有两例是教会离婚的事件，会有离婚的事件。你知道吗？这些罪谁管你？政府管吗？父母管吗？父母责备拦阻管得了吗？会有还会离婚呀，会有也会离婚的呀。这个间教会呢就做出惩戒啊，一个季度就两例的会有离婚的事件，这些都要借着纪律铲除。一些顽固的罪，比如对自己的配偶家暴，比如顽固的罪接邻，都知道，教会都知道，谁来帮你赶出这个罪？教会的纪律嘛。当然教会的纪律执行的落实是需要细致的方法，它不是为了快刀斩乱麻，而是爱的挽回，爱的拯救，爱的连续。所以很多不委身教会的人就是浪子，浪子。教会之外的人不委身的是浪子，教会内部的浪子也很多。所以弟兄姐妹，顽固的罪为什么没有赶出去呢？人的本性是如此，不想顺服神的话。另外呢，不委身教会，那些顽固的罪没有受到监管，没有受到训练，没有被责备，没有被督责和引导，是胜不过的。因此在37节和36节提供了整卷书很重要的背景，为什么后来以色列人在最终不能够自拔，恶性循环重复犯罪，因为没有遵行神的命令，没有顺服神，没有赶出去。那么弟兄姐妹，你今天为什么不能够赶出你生命中的罪？不是不能吗？是不肯。2章2节不是说了吗？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难道不能胜过吗？可以胜过，但是不去做。想想我们的生活啊，为什么反复在一个罪里面没有改变？不顺服，不是不能够战胜，圣灵不是内住在我们里面吗？耶稣不是在父的右边替我们代求吗？是因为不肯靠基督靠圣灵胜过罪。还有一个原因，不委身教会，不求助教会的帮助，尤其是那些顽固的罪，影响别人的罪。查验自己， 那些顽固的罪有多少？为什么不肯赶出去？为什么不肯向神悔改？不要满足自己的本性啊，生活，不要满足自己的需要生活，我们会败得很惨。愿主怜恤我们。被掳的人结局是惨的，守约的人就在神的保守当中结出义的果子来。如果我们生命中结的是恶果，恶果，为什么反复有这样的恶果结出来？没有顺服吗？愿主怜恤我们。天父，来感谢你啊！借助第一章，使我们看见我们很多罪没有胜过，很多罪还在生命中，很多的罪还在缠累我们。主啊，我们不是不能够战胜这些罪，我们是不肯、不愿意顺服。主啊，我们里面有亚当犯罪之后所带来罪的败坏，虽然得救，还有罪的残余，还有肉体的邪情和私欲。神啊，救我们，使我们胜过罪，胜过败坏，使我们愿意按照话语生活，也愿意委身教会，对付那些顽固的罪，免得你的名被亵渎，免得你的名被受到羞辱。主啊，使我们遵行你的话语。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